大家好，我是安琪，从92年定居加州，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。听了钟迅先生讲述他出国初期和国内亲友书信往来的故事，感触颇多。我从箱子中取出了我们珍藏了30多年的两地书，也就是从84年到92年间，我和我先生在中美两地间的书信往来。当时，我和我先生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到美国进修、访问和工作，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分居在中美两地。那时候，国内还没有装家庭电话，因此书信往来成了我们联系的唯一工具。我们不约而同地相互约定，不管再忙再累，一定每周写一封信。这厚厚的一摞摞信件中，不仅有我们相互的思念和牵挂，更有初到美国的所见所闻，以及在大学中和导师和同事们的友谊。记得在86年8月到9月，我先生在汽车上和篝火旁边书写的几封信，详细地介绍了他和导师凯尔·麦克劳芬教授一行四人利用到加拿大 Banff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，驱车7000多迈，来回近三周，毕生难忘的旅程。他们从南加州出发，经过内华达、亚利桑那、犹他、爱荷华、怀俄明，从蒙大拿进入加拿大。会议结束以后，从加拿大经太子港进入阿拉斯加。在阿拉斯加进关的时候，太子港海关的工作人员检查每个人的证件，当他看到我先生的护照时，仔细地端详了半天，并且还拿给周围其他的同事观看。当时我先生非常紧张，以为他的护照有什么问题，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这位工作人员满面笑容地对我先生说，欢迎你来到阿拉斯加，你的护照是我见到的第一本中国护照。凯尔为了这次长途旅行，在车上装了大批的罐头食品和各种饮料，还有宿营的器材。一路上他们不住旅馆，晚上轮流睡在帐篷内或车上。凯尔是苏格兰的后裔，总喜欢穿一件红色的格子衬衫。他为人善良，性格温和沉稳，脸上常常挂满了笑容。他开车的时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总是65迈。当时因为洲际公路上的车很少，他喜欢一边开车一边嗑着葵瓜籽儿，同时对沿路各州的历史古迹、动物、植物的特征，还有风土人情，慢慢娓娓地道来。他们一共参观了6到7个国家公园和印第安人原来生活的遗址，以及和白人的战场，还有现在的保护区。这里边许多地方都是旅游团大概不会去的地方。凯尔是生物化学领域里知名的教授，同时却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知识，并且热爱中国美食。当他们驱车经过加拿大一个偏僻的小镇时，他忽然说想吃点中餐了。我先生惊奇地问道，这儿怎么会有中餐馆呢？其他人也全都摇摇头。凯尔却自信地说，有人类文明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中餐馆。果然，他们发现了一个香港人开的小小的中餐馆，吃了一顿热腾腾的汤面。要知道，这事儿是发生在80年代中期啊。如今，麦克劳芬教授已经驾鹤西去，我们从两地书中找出这段往事，介绍给大家，以表我们对他深深的敬意和怀念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琪，我的孙女儿欢欢是小学1年级的学生，她每天完成家庭作业以后，总是要拿给爸爸看一看。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她拿着第一次做造句的作业给爸爸看，并指着其中的一句话说，这是我的好朋友 Lucy 写的，我觉得她写得很好，所以我把它抄在了我的作业里边。听到这话，原本我儿子笑容满面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，他对欢欢说，你这样做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因为作业一定要自己独立地完成，你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，而这种行为是对老师的欺骗。看到这个情景，我不由得想起了30年前的一段往事。90年代初期，我儿子大黎16岁，从北京来到南加州一所很好的公立高中上10年级。因为是刚刚来到美国，所以首先选的是 ESL 课程，也就是给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上的语言课程。大黎原来的英文基础不错，所以他学起来比较轻松，加上又是刚刚来到美国，中国和美国的中学差别很大，所以他感到很新鲜。每天放学回来总是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在学校里的所见所闻。可是有一天，当他回来以后沉默寡语，满脸的不高兴，我感到非常奇怪，一再地问他，他才含着眼泪低声地向我讲述了当天发生的事情。那天早上 ESL 的老师把他叫到了办公室，非常严肃地对他说，你的作业有抄袭行为，这个行为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，这是一种欺骗，我已经报告给了校长，并且给予了处分。听到这儿，我感到非常的震惊，因为大黎从小学到高中，在同学和老师的心目中，他一直是一个学习努力、成绩好、遵守纪律的好学生，怎么刚刚到美国就会受到了处分呢？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，几天前当他做完作业的时候，一位外国同学过来说借他的作业本看一看，我儿子想也没想就把作业本给了他。这件事我儿子感到非常的委屈，他向老师辩解道，这是他抄袭我的作业，我并没有抄袭他的啊。老师严肃地说，这件事情不管是谁抄袭谁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应该做一个诚实的学生，而抄袭本身就是一种欺骗，对于欺骗行为我们零容忍。听到这儿，我不禁想到，在国内中学里边抄袭现象时有发生，大黎的学习比较好，经常有一些学习不够努力的同学借他的作业去参考参考，抄袭他的答案。老师发现以后也只是严厉地批评那些抄袭作业的同学，而我们也从来没有提醒过大黎不要这样做。而美国老师非常重视这件事情，并且进行了严肃的处理。我想这是不是反映了美国教育和其他国教育理念的一些差异呢？对于抄袭行为，只有记 惩罚抄袭者，也惩罚被抄袭者，这样才能真正杜绝抄袭现象，才能对欺骗零容忍。这件事对大黎的影响非常深远，至今他把对欺骗零容忍作为他做人做事和教育孩子不变的信条。